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各位政经智库的订户哦，大家好，那个欢迎来到我们就说三四月呢，基本上是每一周都有了这个哦订户直播，因为我们要提前把这个五六月份的这个进度呢提前把它做完。那我们今天呢会再从各个角度呢来谈一下这个 Ray Dalio 的这个丰功伟业。那我们具体谈这本书的细节之前呢，我先做几个补充哦。第一就是呢，哦，原来写这本书的作者呢，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长期的这个跑金融线的记者哦，也得过一些奖哦。好，那再来呢，就说我认为这个记者他挖到真的很多精彩的细节，包括一些这个桥水内部的这个邮件。那为什么他没有被告呢？这个其实我有点好奇哦。那我今天讲的东西呢？但再说明一下、哦、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章节大致上是照着时间顺序，不过呢他有时候讲的没有很清楚，所以呢我在讲的时候呢，哦，我今天讲的可能没有办法很精确，不过呢大致上哦是对的。那我认为哦，就说这本书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就说我觉得非常精彩，不过我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似乎没有完全，就是你如果看这本，你听我等他讲完后，你会想说那为什么桥水会长期以来会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避险基金呢？如果哦有些事情这么恐怖，虽然我之前已经做过一些解释，但我还没有完全参透哦。不过呢，我必须讲哦，我今天讲的事情大概是在发生，今天讲的事情大概都是发生在2011大概到2015中间哦。那这个桥水那个最好的那个最顶尖这个 Pure Alpha 基金呢，其实绩效都已经没有很好、哦，当然也没有到很糟哦，只是说就说并没有很好，所以呢，这可以跟就是 Ray Dalio 不想让你知道的各个层面呢，哦，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还算对应的起来，只是你可能会想问，那不是应该这个公司早就垮掉了吗？所以这个问题老实说还没有解决。那所以最后一点就是呢，我这个月我答应大家要加开一次呢，把这个 Ray Dalio 的事情我彻底讲完了。这一次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因为这礼拜有发生一个状况，我等一下，因为这一段我会剪成免费版给所有观众看哦。我这礼拜遇到什么小状况，所以有些事情都耽搁了。我后面会简短的说明一下哦，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过呢，我认为也不是什么大事啦，严格来说 ，OK， 我一定会加开一次，因为趁四月还有十天嘛，哦，还有十天，好吗？然后呢，这样你就把。所以呢，就看看能不能把最后呢，最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想想看，为什么哦这么恐怖的事情哦，他还能把这个基金呢，至少呢规模这么大，然后呢台湾有这么多人，包括我说的施崇棠或者是那个什么瓦基读书那个粉专，就讲说哇这个原则有多厉害哦。你要是今天我再告诉你更多这个狗屁道造的事情哦，好吗？那最后呢，我甚至我再做一些初步的哦总结，当然还留下一些谜团。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开始。那今天呢，我不确定，就说我本来是打算能要讲一个多小时，那今天可能就是接近一个小时。那剩下的呢，我一定会哦补给大家，我一定会谨记在心哦。好，那今天要讲的是呢，这个 Ray Dalio 他其实哦，我觉得这个人哦，他有非常强的这个哦权力欲跟控制欲跟表现欲，所以呢。在其实、哦、他的基金在大概我今天讲的大概是2010第这个 decade 的第一个前半段的事情。那其实哦，他的基金呢，在上一个 decade 就是呢2000到2010呢的中间的时候呢，就已经成为这个华尔街几乎是哦最大的基金。因为呢，他也有因为 Ray Dalio 长期都是一直永远就在讲 depression 哦大灾难要来了、哦，我是经济 economic doctor， 虽然他根本没有博士学位，他常常都是。哦，我是经济的医生，然后呢，我真的接那个美国的次贷风暴呢，他要赌对一把，所以来到高峰。可是对他来说呢，他并不满足于此哦。哦，他希望，但虽然他在华尔街已经很有名了，可能他希望能够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所以呢，我今天要讲，我们就来看看第一个主题就是呢， 他如何想办法扩张自己影响力，他就找上了这个哈佛大学这个商学院这个 Robert Kagan 哦，这不是我常常讲的另外一个 Robert Kagan。 那这个 Robert Kagan 呢，就把这个 Ray Dalio 呢写进这个桥水呢写进他的书里面。比如说这个 Robert Kagan 有一本书叫做 An Everyday Culture Becoming a Deliberately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 就是呢变成一个哦刻意在发展的哦发展性的组织里面呢，就把桥水看成这种叫做在寻求发展的组织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 那他认为哦，这样的组织呢，他们是有一种叫 inquiry based culture， 就是呢，随时在追问自己，就是呢，随时在发问哦，希望能够丢出，就是随时丢出问题来精益求精的组织。那除了这个 Robert Kagan， 他是跟人家合写这本书呢的 Robert Kagan 的合作者呢，还把 Ray Dalio 看成一个哦读了不少东西的这种大脑科学的爱好者哦，认为呢，透过就是。Ray Dalio 透过去研究大脑科学呢，让 Ray Dalio 变成一个精通自分析自己的人，就是他旁把他看成一个智者。那这个 Kagan 的结论是啊，哦，如果我们在定义什么是人类的时候呢，哦，那个我们选了一个比较低的标准，那你就跟大多数人一样，为什么呢？你就犯了，因为你犯了一个错，就是你漏掉了桥水，是他高人一等啊。然后呢，另外一个华顿商学院的另外一个商学院教授叫 Adam Grant 呢，他也有一本书呢叫做 Originals， 就 How Nonconformist Move the World， 就是呢不随波逐流的人，就是呢就是不跟大家附和大众的人呢，能够让就改变世界。这个 Adam Grant 就更夸张，他几乎是照抄这个 Ray Dalio 的原则的内容。那我先跟大家讲哦，桥水的这个桥水的人哦，桥水的员工，新进员工一进去呢，就会拿到一个 Ray Dalio 的原则，就在 iPad 上面，然后这个原则不断的在扩张哦，从90页到100多页哦，到后来变成这个200多页。那 Ray Dalio 非常自豪，就是呢，这是你这个原则呢，你用这个原则要来应对你的工作，而且呢，要能够让你能活出，就他不是在讲投资，他会让你活出有意义的人生，帮你建立有意义的关系。而在桥水里面呢，哦，在桥水里面呢，我们是永远是透明，然后呢，哦，永远是透明，追求真相，哦，然后根据这些原则来做到，我们以原则来做出决策，而不是靠情绪或者是一时的冲动。所以呢，原则是客观的，算是 meritocracy， 就是代表呢，哦，以才能来治理。所以呢，一切看起来呢，都非常的好听。那这个 Adam Grant 就照抄这个桥水，就 Ray Dalio 当时的原则，这个算是他的笔记，公司内部的笔记哦的内容。但我之前没有讲到的是呢，桥水内部呢还有各种叫做这个叫做 Management Principle Training 哦，里面有很多影带哦，公司内部会议的记录哦。这也就是说，原则是抽象原则，但他们具体实践呢，就是我说的前面办的那种各种批斗大会或者 probing， 就是呢，你 probing 就是像是什么追问、审问哦，甚至一些 trial。的一些影片，那其实呢，很多都是经过高度剪辑，所以呢 ，Ray Dalio 在里面抓狂、羞辱你，唱都被删掉。看起来影片看起来呢，哦，都是员工犯了错，而 Ray Dalio 变成这个循循善诱，开示你，发现哦，他会丢出一些很原则性的东西，比如说 You are not conceptual， 就是呢，你的概念性哦，你的概念性不强，所以呢，反正重点就是呢，你要在我们的开导下呢，透过痛苦，甚至我羞辱你 pain， 我们透过。让你羞辱你得到 pain， 然后之后你 reflect pain 加 reflection， 再来呢就会有 progress， 就会让你呢达到另外一边，就是呢 to the other side。 如果你做不到哦，或者是不只是原则，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在公司内部的哦，每天这种叫 dot， 这个 dot 的这个系统里面呢，有人一直投诉你哦，随时可以投诉哦其他员工你看到的事情。那假如你高层的一投诉这个低层员工，其他人就会一涌而上哦，给他一些负评。那再来呢，你可能就影响到你的 bonus， 然后你在公司内部员工的分级呢，哦，也会变得比较低。那久了以后呢，他可能就哎，你不是我们这边的人，你可能 lose your box， 就是呢你可能就要请你走人哦。所以呢，他永远就是有这一套系统。那这个系统呢，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哦。然后他就是照抄的原则的内容。而桥水的秘密就在于呢，他鼓励表达原创的想法。哎呀，真的是讲得太好听了。那这个 Adam Grant 呢，还对这个 Ray Dalio 进行访谈。Dalio 就告诉这个 Grant 说呢， I am unoffendable， 就是呢， 我不会觉得被冒犯，就是呢，我不会感到被冒犯。那 Ray Dalio 除了让这两个大牌商学教授来就说来让他这个对来让他站台，哦，来帮他站台外呢，他还找了这个 New Yorker 的 John Cassidy， New Yorker 也是一个算是美国文化界的这个经典最重要的杂志来看公司的运作，哦，并答应 John Cassidy 呢，你可以深入的接触桥水。我，哦，刚刚聊天室有人问哦，哦，这就是这个桥水的小红书，没错没错。那 Render， 但它是放在 iPad 里面，然后呢，他后面想要怎么去把这一套呢进一步的去扩张它，后面我还会再告诉你，今天告诉你很扯的故事。然后他还让这个 Cassidy 呢参加叫做 What's Going On in the World Meeting， 这个呢是桥水50多个投资部门的人呢每一周开始的时候呢去辩论这个经济趋势的会议。然后呢，这个他们开完会之后呢，这个 Ray Dalio 会表演就 probing， 就是去质问员工，哦，给这个记者看，哦，就是让记者看他怎么样去质问员工，然后还让自己跟 员工呢接受这个 Cassidy 的访问。不过呢，每一场访问呢都有一个桥水公关部门的人，哦，会陪同参加访问，就是呢确保你不会讲出什么让他们傻眼的东西。那他还让这个John Cassidy 呢访问负责招募的一个人叫做 Michael Partington，哦，让他来解释，哦，就是对桥水为什么流动率这么高做出回答。那 Partington 说员工一直都是 self-select， 就是呢他们自己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在这边跟得上这边的节奏，哦，我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组织，所以呢是我自己觉得，哦，我没有办法去符合这套，哦，这套原则下面的这个，哦，管理哲学，或是透过内部的这种随时的自我评估，哦，就是不管是员工互相举报，或者是呢他们对员工做出包含77项的这个像棒球卡一样的这个评估，就是我这本书一开始讲到这个从加拿大聘来这个 McDowell，哦，去因为他不是人力管理专家，哦，去在 Ray Dalio 就是直接跟 Ray Dalio 报告下一步一步建立的，我后面还会再讲到这个后续，哦。那连我说的后来跟川普闹翻的 CIA 局长当时在这个桥水当这个法务部门的主管的 James Comey 接受访问说 Ray Dalio 很 tough， 就非常非常难缠，哦，非常厉害的人，而且很 demanding， 要求很高，有时候讲太多话，但天哪，他是个聪明的混蛋。那当之后呢，这个 Cassidy 写了一篇很长的报道，说桥水是世界上最有钱但是也最奇怪的基金。他写到，哦，他所观察到的桥水企业文化，但是他比较公正，哦，就他没有完全像前面两个被 Ray Dalio 完全算是收服了。他还写到他没有观察到的，哦，他比如他写到说，在我待在桥水里面呢，我都是看到资深的人在批评下属，但是呢我没有看到相反过来的。所以 Ray Dalio 说我们这边呢都是基本上都是透明的，哦，都是透明的，然后呢只是追求真相，用各种方法包括痛苦，哦，真的是这样子吗？ No no no， 根本就是下面的人在附和上面的人。那这个 John Cassidy 这篇文章刊出的时候呢，最讽刺的是呢他刚前面提到这个说我们这边呢都是自己觉得不行，自己觉得不够优秀的人待不下去的这个人力招募主管 Mike Parenton 已经离职了，哦，他是被 Ray Dalio 开除的。但是呢这篇报道刊出之后呢，桥水的人并没有去跟这个 John Cassidy 澄清说这个 Partington，哦，已经离职了。那还有一个这个 James Comey 的同事也是他滑雪的伴，哦，你就知道他们这种就是也有做私人关系，哦，叫 Matt Grand，哦，他离开桥水，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这边做事没什么意义，我每天呢在桥水主要是干什么呢？我不是在 probe 自己，就是呢在等于在拷问斗争自己，哦，就是在听这个 The probing of his team， 就是他的团队里面的人呢被这样子拷问审问的这种录音带，他觉得很无聊。而这个员工的他们如果要离职呢，也都会有个离职访谈，那也都会被记录下来，甚至在公司里面散发。那有一个年轻的分析师呢，他叫做 Kent Curran 的意见呢就曾经广为流传，哦，他是大学刚毕业没有工作经验。那桥水呢一直都是大量雇佣啊，哈佛啊，达特茅斯啊，我今天会讲到很多这个 Ray Dalio 长期来本来是指定的接班人叫 Greg Jensen 呢，他年纪比我小一岁，哦，他好像就是达特茅斯毕业的，哦，还有呢，啊，他也是算常春藤盟校里面大家比较不熟的，就他又聘用哈佛、达特茅斯还有这个 Princeton 刚出来的年轻人。那这个 Kent Curran 呢，他是普林斯顿历史系毕业就来的，他是这个我前面讲过绰号叫 Ice Queen， 也就是达拉 Ray Dalio 明明知道他已经怀孕，我，哦，还一直斗争他到当场崩溃，然后还把他哭的录音带，哦，让全公司都听了。这个 Stefanova， 哦，保加利亚来 Stefanova 所聘用的。那这个 Ken Curran 他待了19个月之后呢他离职，哦，因为呢他觉得他对 Ray Dalio 在公司内一直去 去推行的公司文化感到 burn out， 就是我受够了。他说，我待在桥水的时间，我很少能好好吃顿午餐，还有四次我几乎吐在厕所。他说，我不觉得我是唯一会感到特别害怕的人，在一个非应该是非常公开的文化当中和高层开会，就让人感到哦，好像都感到让人家感觉到一种这种会议都像不可思议的被阉割掉了，就是呢，你没有办法去表达你的这种思想，没有办法表达你的意见。但他怀疑呢，这个 Ray Dalio 对此呢好像感到浑然不觉哦，因为呢，他最近竟然还要员工举手说，如果你觉得最近我们公司的讨论气氛呢变得比较不开放，就是他觉得 Ray Dalio 就是被捧着，对真正的情况呢，哦，这个完全不知道。所以他最后写的信呢，其实这本书里面呢，哦，也有六秀出来，所以作者绝对不是凭空去黑 Ray Dalio， 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已经变成一个一言堂，然后呢，就是大家都活在恐惧中，然后呢没有办法讲出真正的想法，跟 Ray Dalio 拜把的东西完全背道而驰。那这边我要再补充一件事情哦，这个我刚刚说的这个 Ray Dalio 他所聘用的高管啊，其中有一个叫 Bob Prince 哦，还有这个 Greg Jensen， 还有一个人叫 Macronic， 他我说过他是小布希时代的助理财长，他有一阵子啊，我曾经跟另外一个新进来的人叫 Mac， 我曾经非常的好，可是后来呢，因为这个 Mac 呢，他呢叫他去负责的事情有问题，所以 Ray Dalio 就决定呢，哦，也要对他进行 probe， 就是呢要去审问他这到底怎么一回事。然后呢就觉得说，你呢，你很多事情呢好像是招聘人的问题，你招聘的人呢，基本上呢招聘的人好像都，哎，不对，好像也是处理这个，就说怎么样去衡量员工的事情，他都没有去做好，去及时交出进度来。然后呢，这个 Mac 就很不爽了，他就说，他说你其实哦，我们很多人啊，都对私底下呢，对很多事都感到很不爽，哦，并不是我的问题。那就当面有点像顶撞这个 Ray Dalio。然后呢，他甚至跟这个 Macronic 哦有点翻脸，他们本来很好，他就跟 Macronic 说，哎，很多人都在背后呢表达对这些事情的不满，那你现在呢就这样斗争我有意思吗？那 Ray Dalio 说，哦，是这样子吗？好，那我们改天呢再开一个更多人参加的这个大会，我，哦，来看看你说的到底哦有没有道理。就真的到了这个大会之后呢，这个叫 Julian Mack 的人就说呢，你们私底下人都跑来我办公室讲一些事情啊，你们现在呢就欢迎你们举手说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意见被压抑了，结果几百人里面呢我，哦，都没有人举手，他当场有点恼羞成怒，就说你们私底下找我可不是这样讲的，有什么话你们赶快举手啊，哦，都没有人举手。结果呢这个 Julian Mack 呢后来呢就自己灰头土脸的哦，就离职了。所以你们看到紧要关头，你绝对不能以为哦，这公司 Dalio 说我不会被冒犯哦，你有事情就讲，哎，那真的这样真的犯言直谏的人会怎么样呢？哎，这边再告诉这前面这是个比较小的例子哦。好，再来还有一个人呢，他叫做 Horowitz， 他从哈佛法学院辍学，他变成是2011这一集就这一年进来的实习生。那这个呢，这最夸张的就是呢，他见到他目睹的事情是什么？他跟这本书的作者说，那他见到了什么呢？啊 ，Ray Dalio 呢，有一次又会跟他的研究员分析团队说，我找到一条公式，我以前呢90代做过一些研究，说呢我们要预测国家未来的 GDP， 哎呦，我们现在来，我呢其实已经能够成功为预测国家未来 GDP， 只要看这个国家的现在的债务，那我已经对此发明一条公式，可是呢我现在这条公式呢藏在我某个 Word 的这个 Excel 档案夹里面，我找不到了哦，那你们应该很容易呢就能把它复制出来，哎，然后他的团队呢就花了几个小时呢去想办法去复制出这条公式，可他们发现跟债务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就重新做一个研究，然后他的团队呢就花了几个小时哦，就发现呢是人民每周的工作时间呢最能预测国家未来 GDP 啊，这不是有点废话吗？很直觉。就弄了几个月以后呢，这个可是呢 Ray Dalio 每次看到他们结果就说，不对，这不是我当初想到的，你们回去重做，就是这不是我当初想到的，那他为什么不把自己当初想的就找出来就好了呢？就过了几个月后呢，这个团队终于弄出了一组非常复杂的公式，可以把债务跟 GDP 呢，哦，未来 GDP 的预测呢用一种很复杂的方式，总算哦 A 同 A 到 B到 C到 D到 E， 终于可以预测出对跟未来 GDP 连在一起。于是呢这个 Horowitz 的老板就跟 Dalio 约了时间要做报告，但那报告开始前呢， Ray Dalio 就指着在坐在会议室里边的说， What are those？那这时候呢这个 Horowitz 呢他愣了一下，他意识到，哦，原来 Ray Dalio 在问说，哦，他自己跟这些其他的小鬼哦是来干嘛的， 哦，那我这边讲到这边呢，这就是我今天讲，我们这是开放给所有人的。那今天后面我会跟各位讲哦，就说除了这些离谱的事情以外呢 ，Reddell 后来如果想要建立一个桥水版的 ChatGPT， 他找了当初 IBM 设计出 Watson， 就是能够参加益智问答，也就是呢十年前的人厉害的，但 ChatGPT 的前身的那个发明人 David Ferrucci 哦来桥水。那可是呢，他呢。就是要把 Reddell 的原则想办法放进电脑里面，放不进去。他后来又用了别的方法重新看所有的桥水的录影带哦，想要来看看到底这个原则是在什么样情境下运用，想要把它化成电脑可以用的演算法。但结果如何呢？还有就是我刚反复提到的 Greg Jensen 如何好几次之前犯了大错，每次开斗争大会 Reddell 都罩他，可是后来为什么 Reddell 决定不罩他哦，他也陷入崩溃。还有最后就是送这个评估员工表象棒球卡这个 McDowell 哦，也被 Reddell 弄到崩溃。这是我们今天后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话呢哦，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个赵金硕正金智库的订户。那剩下的我们就保留给这个哦，剩下给订户专属。好，我们继续。